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民数记第十五章。可是如果你研读民数记第十四章，你再看看第十六章，你会发现十五章是插进去的一个章节，因为整个十五章既没有接上十四章，跟十六章也没有一个延续性，所以十五章的出现是非常特别的。那为什么要出现第十五章呢？首先我们先来看十五章的第二节，你来看第二节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居住的地。你从第二节你真的发现好像跟第十四章没有什么连结关系，因为第十四章十个探子报了恶信息，他们说巴不得我们另立领袖我们回去，所以神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向我发怨言我都听见了，所以按着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，一年顶一日，担当罪孽四十年，神就与他们疏远了。而且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妻子到被掳，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，只有加勒跟约书亚，而他们还不听神的话，擅自需要去攻打当时的亚玛利人和迦南人，果然溃败。所以你会发觉第十五章跟十四章好像连接不在一起，而十五章一开始就出现这句话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居住那地。诶，好像神就忘记了哈，忘记他们十四章所发生的事，反而应与他们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。所以你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认知，那就是神会从人的角度跟神的角度来提醒我们。如果从人的角度，我们这边又悖逆又软弱，生活当中不仅是爱世界又爱抱怨的人，我们怎么凭着自己一直走到神荣耀的迦南美地呢？不可能啊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神的应许、神的工作、神的手，他对我们的爱，他一定要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到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所以你从两方面去看呢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我们不可能必不得进那地，这神说的。但是从神爱的角度，他就说我们会进入到他所赐给我们居住的那地。亲爱的家人，今天在整个第十五章，你第一个先抓到的就是神啊，我很软弱，我生命中有些的缺点，我有时候在信仰这条道路上面，我真的很容易会去跌倒或失败，但是我知道我只要一回转到你的面前，你在我生命中的应许一个也不落空，你要使一切不好的成为美好，你会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只要向着你，我有一个心智，我只要向你有个心智，主我需要你，我回转向你，我定义要来依靠你，那在神的手中绝对没有难成之事。另外你要去看到，你要常常去宣告神的属性，神的爱。如果我们一直去定睛去看神，不看我们自己，你就发现在信仰这条道路上面，至终你的结局，至终你的终点一定是神的国度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要对我们的家人放弃，不要对那些好像暂时性的离开了教会或失去信仰的弟兄姊妹们放弃，我们持续为他们祷告，神的手、神的恩手一定要拉着他们回转到神的国度的里面。第二个，你要在整个第十五章当中，你会去看到第十四节，十四节前面都是教导他们要怎么去献祭，怎么去敬拜神，到了十四节之后出现了一个特别字，就是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，若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你们怎么样办理，他也要照样办理。而且哦，十五节说，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。所以神其实一开始在旧约的时候，已经开放了一条路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这班本不是属于亚伯拉罕后裔、以色列后裔的，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我们被应许，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国度。你真的要感恩， 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说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这个本来是与你的约没有关系的外邦人，竟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同得后世，同得救恩，同得你这个约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祝福和成就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好感恩哈！那透过这第二节跟第十五节，就发现神的爱的普及，神的爱的恩宠，不是只有在这班选民的身上。神的爱，神的恩宠，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，是在每一个愿意信靠他，愿意照着他的话语而行的人，必然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阿们。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属灵原则很特别，那就是我们有时候人常常会讲啊，不知者啊无罪，对不对？不知者无罪。那你透过第十五章为什么要接在第十四章的后面，就是要让百姓以及外人，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为什么要研读圣经？研读圣经就使我们能够去避免在我的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我跟神的关系，我不会犯了误犯的罪。另外，借着去研读圣经，我去顺服神的话，我就不要去犯那些故意犯的罪。有时候我们常讲啊，无不知者无罪嘛，我不知道了，我犯罪，哎呀，神不会去追讨。可是你读好好读十五章，不知者有没有罪？有罪，他仍然要献上祭物，因为他犯了是无知而得罪神的罪。但如果故意犯罪之人呢，明知道神的法则又故意去犯罪的呢，那么他必须要受刑罚，很有可能是生命的代价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透过今天第十五章你去再读的时候，神为什么突然插进十五章啊，讲到他们只要一进入到迦南美地就是要献祭啊，外人也一样。那如果你们到了你们不小心啊犯错了，不知道犯了一些罪，你们要怎么献祭？因为你不知道嘛。但如果你们是故意犯的呢，那是在神的面前当中要怎样剪除。哇，这句话很重哦，因为你从29节你看，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误行了行什么事，必归一样的条例。但是30节你看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就是故意犯罪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这人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在他们身上。所以你会发现神特别在十五章切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，那就是不知者有罪，误犯者更是重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研读圣经，那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基督徒。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我们去亲近神，我们靠近神，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地上的这种的理性的想法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你每一天要献的祭，你我们都说信主了已经在迦南美地了，但我问你，你献祭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常常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神？你有没有去过一个素祭的生活？那就是你的生活活得像耶稣，你的道德、你的品格、你的说话、你的心思意念情感，有没有活出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荣耀，合乎圣徒的体统？你有没有常常献上赎罪祭，就在神面前的悔改，求神的宝血的洁净，借着饼和杯去纪念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？你有没有献上赎愆祭，被人冒犯，我得罪人，甚至别人伤害我，我有没有饶恕和赦免？这都是我们要去问自己的，我们才有办法献上平安祭，与神与人之间有和好和平的关系。其实我们都是在讲一个内在生活，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是亲近神、连于神、靠近神，并且照着神的心意活出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。我是一个被王所管理的人，我是一个靠近爱神的人，他的话语就在我的里面， 圣灵引导我，就可以使我避免因为无知、不懂神的话语所犯的罪。亲爱的家人，常有人说，哎，我就是不懂啊，我不了解圣经啊，我不懂啊，所以我犯罪，神不会追讨我。不对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在民数记十五章就提醒我们，不知者仍然有罪。你不能说你不知道，你犯了神不追讨，不会，神会追讨。因为我们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更应该有一个爱的回应，我们要去读神的话，免得我们误在这个无知的里面得罪了神而不自知，而多年在这种的罪恶的当中生活着，活在罪恶当中，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和呼召，这个神要追讨。再来，为什么要顺服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？为什么要研读圣经？因为你要把神的话活出来，借着活出来就避免我们干犯或者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。你透过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，你就发现那人要剪除，不单是以色列的本地人，连中间的外人，他明明已经是行在这个军队的当中，行在神的百姓当中，但他因着故意犯罪，虽然他是外人哦，但他故意犯罪仍然要从民中剪除。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与神的约隔离。哎呀，这对基督徒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提醒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经，他是活在无知的罪的当中，他的罪神追讨。但一个懂圣经的基督徒，如果他不行道，只有听到，他不仅是自己欺哄自己，那他是用牧草禾秸在建造自己的工程。这人在那日火显现的时候，到那日基督审判台的时候，他不过是在黑暗中哀哭切齿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所以从三十二节一直到第四十一节，你就看见神就用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这个很单纯的事件提醒我们，也提醒当时的选民，一个故意去抵触神在安息日的教导、安息日的规范的时候，这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其实就是指他的灵在神的眼中，他被审判，他的灵是死亡的。在旧约当然是这人是很严厉的被执行审判了，但在今天新约的我们，哪有人不来参加主日聚会，哪有人不过安息日，我们弟兄姊妹用石头打死的，没有吗？可是审判是从神那里施行，很有可能这人就已经失去了与主之间亲密爱和生命的关系，他的灵已经死了。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谨慎。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不是只有写给犹太人看的，那是写给所有神的儿女，包含外人，那就是我们这群人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过一个与主亲密、真的安息在他面前的生活？有时候我们礼拜六日真的很忙，我们的忙不是只有外在的忙，我们连的心也很忙乱。周一到周五忙碌的生活，周六周日可能我偶尔我就去一下教会，但我其他的整个行程排得满满的，跟朋友吃饭，参加孩子的活动，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了，出去走走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有一个极重要的一个神，你必须要在他的面前，你必须要守他的规范的安息日。所以有时候不管你的教会是周六或周日聚会，或者是你是本身是服务业，你在周间聚会是你的主日聚会，你一定要分出一个时间是单单来亲近神、来享受神的。不要轻忽安息日，因为那会让你的灵死亡。你看重安息日，你的灵会充满的力量，你的身体、你的身心灵在神的面前会因为等候他、亲近他而被完全的恢复。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亲子关系、你的职场都会蒙神所保护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嘛。所以不要小看在安息日当中我们仍然 忙手手做的事情。所以你直接，你真的从创世纪，你一路读到启示录，神多么看重安息日。他不是是要叫我们在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做，他是要叫我们，你要花时间，心要与神连结在一起。试问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愿意花多少时间，在你不工作的这一天，在你没有上班的这一天，你是不是也愿意早起，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？平常上班的时候，可能很早起床，很晚睡觉，可能到了假日，你花时间，我多睡一点啊，我就在家里看看剧啊，追追剧，看看节目，打打电动啊，或者出去运动，其实都可以。但是你是不是也能够说，主，我要有一个时间，一到五我已经把时间给了埃及的法老，那主，周六日我是不是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，我要单单的为你摆上。这就是一个安息日，心向着神，很重要的一个操练。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呢，第四点，在37节到41节，神事情审判以后，开始小谕摩西做一件事，很特别的事，那就是38节到41节，在他们的衣服的边边上做一条蓝色的细带子，好特别哈。刚刚讲那么严肃的事，守安息日，不守安息日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那怎么做呢？在你的衣服上面做一条蓝色的细带子，哦，你会觉得，这个有点好笑哈，这到底神是什么心意啊？其实就是提醒我们，让你在每一天你穿衣服的时候，你随时随地都在看到你的衣服有条带子，你知道衣服有条带子在那里晃啊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你要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你要让人看见这个细带子正在提醒你，你是属神的。你的心思意念情感，在你每一天的行走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与人的互动上面，这条细带子其实都一直在提醒你，你是属神的孩子，你要遵行他的话，你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。所以神就要教我们做一件事，今天我们衣服已经没有在做这条细带子了，但如果你想象一下，你的衣服就有一条带子，很长哦，就在你的眼前晃啊晃啊晃，每晃一次动一次，你做什么事就这条带子在那边晃，其实就在提醒你，孩子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属神的，无论你穿衣或脱衣，你做任何事情，提醒自己有一条带子在你的身上。其实这就是提醒新约的我们，你要顺服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说话、感动和记号。可是到了新约，人就误用了。在马太福音，他们所做的一切要叫人看见，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穗子做长了。原本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叫我们一直往里面走，把你的心思一直对准于神，真实的在神面前一个亲密的内在生活，亲密的这种的爱情生活。但到了新约完全改变了，他们把衣裳穗子做长了，经文做宽了，就让人看见他们很属灵。亲爱的家人，过内在生活，亲近神，不是要叫你过一个很古怪的生活，而是叫你在每一日自然的生活当中，自由的生活当中，你活在与主神的亲密的里面，是非常自由的，因为你会在基督里面找到自由。你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，你可以把神的爱、神的喜乐、神的丰盛在你生活当中自由的发挥出来。不要活在宗教里，亲爱的家人，衣裳的穗子，这个蓝细带子，不要把你带进到宗教的里面，一定要把你带进到生活、生命，与这位生命的主连结，活在生命树的里面，你的心思、意念、情感都是生命树的原则，让你的口有蜜有奶，让你的思想充满着属天的思想，思念天上的事，你的眼所见到的是因着我的信心，因着我的宣告，我相信神的话语必然要成就。为着你的家不断的祷告，为着你的配偶，你要去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荣耀，为着你的儿女，你的嘴要不断的去说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期待、命定和呼召。那么你这个蓝色的衣裳在你旁边，那个蓝色的细带子 就不断地引导你活在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家人，读十四章是百姓对神的悖逆，十六章是领袖对摩西的悖逆，其实也是对神的悖逆。而插进来的第十五章就是提醒我们细腻地活在神的面前，哪怕是安息日这种小事顺服，哪怕是衣裳堂中有一个小穗子提醒你，都是提醒你顺服，谦卑的顺服的细腻的活在神的光中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，今天是周末，祝福你在这周六周日这两天的当中亲近神，靠近神，献上你的祭物，提醒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不知者无罪，故意犯罪者神绝对追讨。愿我们常常向神献上一个感恩的祭，知道我们的终点不是旷野，我们的终点是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迦南美地，新耶路撒冷，永恒的新天新地。我们彼此共勉，一起走这条生命的道路。阿们。